是的，从亘古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们的神。好，我们再来读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在箴言第三章，我们要从第一节 读到第十二节。箴言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如果教会圣经的话，是在教会旧约第834页。翻到好，由我来读单数节，从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箴言第三章第一节：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
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尊荣耶和华，
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
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将时间交给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可以来敬拜他，来分享他的话语。我在教会讲道一向都是解经讲道，也就是按照圣经一章一章的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可是在一年当中，我会有一两次给大家做专题讲道，也就是找出一个跟我们信仰和生活有关的题目，用两次三次的时间做一个专题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就是有个专题讲到，这个题目是基督徒生活守则，总共是有三次。今天是第一次，我们要看基督徒生活守则的前三个守则。我自己在读神的话语还有做基督徒这些年来有一些心得，那愿意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可以很精简的找出九个原则来，这九个原则我们照着去做的话，会得到神的祝福。这九个原则，第一个是灵命守则，第二个是为人守则，第三个是处事的守则。这三个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接下来有敬拜的守则、家庭的守则、管家的守则，另外有成长的守则、利益的守则，最后有蒙福的守则。这九个守则三个三个一组，每一组的头一个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第一个守则灵命守则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第四个守则敬拜守则也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其他的每一组的两个守则是你跟人之间的关系，或者你跟物质之间的关系。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一组，就是灵命、为人处事这三个守则。那弟兄姐妹，基督徒生活守则，什么是基督徒？所谓基督徒是指借着耶稣基督与神恢复关系的人。圣经给基督徒下一个很清楚的定义，基督徒不是指外表的形态，而是指一个人跟神之间有真实的关系。参加教会的人，手上拿着圣经的人，祷告的人，唱诗歌的人，甚至带着十字架的人，未必就是基督徒。基督徒是借着耶稣基督已经跟神恢复关系的人，他们因为信了耶稣，罪得到赦免，成为神的儿女。那基督徒就会愿意照着神的原则来生活，遵守这些原则， 需要有信心，但是这些原则却能够使基督徒一辈子都蒙福。那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当中，就是我们这一辈子过去都会有些伤痛，现在会有些挑战，然后想到将来的事情，会有觉得说将来很多的未知数，心里会有些担心害怕。那生活里面就是有这么多的因素，让我们会有点担心，有点害怕，有时候会对人生甚至失去了这个盼望。那神赐给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原则，为的是要祝福我们，让我们这一生可以有智慧来面对各样的挑战。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来享受神所要给我们丰盛的人生。那这些原则我们把它称为是守则，因为神的话语不是给人做来听来做参考的，而是要我们来遵守的。听了神的话就去行的人有福了，就好比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房子总不倒塌，因为它建立在稳固的根基上面。那我们就来看今天的三个守则，我们先来一起祷告。是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来献上我们心里的祷告，也是献上我们的祈求，求主帮助我们，帮助传讲的人，帮助听到的人。我们深深相信主的道一出来就会发出亮光，叫那些得到这个光的人蒙祝福。但是如果没有真理的圣灵做工，我们凭着人的智慧无法领受。我们就求真理的圣灵今天在我们当中来发挥你的功用，解开主的道，让我们每个人用个谦卑的心来接受主的道，成为我们的祝福。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看第一个守则，就是灵命的守则，所根据的圣经是撒母耳记第15:22。我把这节圣经读一下。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第一个守则是灵命守则，就是听命与顺从。我们这九个守则，每一个守则就是根据一节或两节的圣经。那这几节的圣经都是整本圣经里面非常关键的经文。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经文存在心里，会对大家有很大的祝福。听命与顺从，那弟兄姐妹，我们跟神的关系主要是要听神的话跟顺从他的话语。这节圣经说耶和华岂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燔祭跟平安祭是当初的人到神的面前所献上的礼物，神并没有看重这些礼物，但是看重的是你跟他之间的关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用什么来衡量呢？就是用一个人是不是愿意听神的话。所以主耶稣他会说，听我命令的人就是爱我的人，爱我的人就会去遵从我的命令。我们就会想，爱神跟听他的话中间怎么能够画等号呢？为什么神看重一个人听他的话胜于献给他礼物呢？我觉得一个人做了父母之后就明白这个道理。因为那孩子很小的时候，你告诉他你要听话，你要听话，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那个孩子未必明白说爸爸妈妈为什么叫他听话，但是爸爸妈妈叫他听话的目的是为了这个孩子的好处。也如果去听父母的话，特别你小时候很不懂事的时候，听父母的话就会少受的伤害，多得到祝福。但是如果你不听话的话，自己就会受到伤害，也没有得到好处。所以我们叫孩子去听话，听话不是为了说我做父母的很骄傲，我要这孩子我说什么他听什么，表示我很伟大，而是说这个孩子他听我的话，他自己会得到好处。那用这个道理来想，神为什么给我们命令，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了，神为什么要我们听话？难道神很骄傲吗？他要说我讲什么就听什么，表示我是很有权柄很伟大的？不是这样子。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他爱他的儿女， 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听，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听，要听神的话，要照着神的话去谨守跟遵行，为的是叫我们免受伤害，为的是我们多得福气。圣经又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这些人的父母，肉身的父母，还想要管教自己的儿女，但是我们的智慧有限，何况那个万灵的父，也就是我们的神，他是蛮有智慧的，他的管教不会出错的，他讲的话不会出错。我们跟孩子讲话有时候还不是很肯定，说哎，我这样教他做对不对呀？也许还有别的方法是更好的，我这样教他是不是一定是对他好，还是会害了他？很小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教他们，孩子一大了之后我们就不是那么肯定了。但是跟我们讲话的是神，神的话他是有智慧的，他完全是肯定的，说你照着去做就会得到好处。听命跟顺从，神叫我们先听然后去顺从。什么是听命？就是得着神的话语，要能够明白神的话语，要能够吸收神的话语。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吸收，一个是内存。吸收也就是读经跟听到神的话，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凡有耳朵能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首先就是我们需要去听神的话，要去读神的话语。为这件事情感谢主，我们教会是一个肯读经的教会，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对神很有追求，愿意自己打开圣经来读，所以我们不断的能够读经，把神的话语吸收进来，那这是第一个步骤。弟兄姐妹有读圣经的习惯，教会里面有查经班，有读经班，帮助我们把神的话语吸收进来。如果没有神的话语，第一步你就没有吸收进来，就不必，下一步就不必说了。就第一个就是要来听。很多基督徒他们的就是一个习惯性的做基督徒，来到教会里面他也习惯教会的生活，但是如果你请问他，你读经吗？你认识神的话语吗？你做基督徒多久了？神的话语你吸收了多少？他会迟疑，没有办法回答。听神话语的第一步就是去读圣经跟听神的道，先把神的话语吸收进来。吸收进来第二步，我们就是把它存在里面，内存，也就是解开跟默想。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就是我们要了解神话语的意思，通常就是我们多读几遍一定会明白的。神的话语 99% 你读第一遍不明白，读第二遍第三遍，多读几遍之后会明白的。神也吩咐他的传道的仆人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我们讲道的时候不是乱讲，是把神的道解开，让弟兄姐妹可以明白可以吸收。又说我们要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语，这个人变为有福。第一个步骤是来听神的话，那第二个步骤就是顺从神的话。顺从神的话我把它称为是得到神话语的好处。如果只是得到神的话语，只是听而没有去行的话，那个好处还得不到。你要听了之后去做的话，去行，去顺从，就可以得到神话语的好处。用旧约的话来说，就是谨守遵行，谨守遵行啊，这个字眼在旧约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你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分成两部分，第一个是谨守，那第二个是遵行。谨守就是保持跟传递，你自己去保持，然后你把它传到下一代去。守什么呢？我想到有三样事情是圣经明白吩咐我们要守的。第一个是守节，第二个是守约，第三个是守礼。 什么是守节。在旧约的时代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守三个节，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五旬节，还有一个是祝棚节，要守一个日，三节一日，那个日就是安息日。三个节是每年各守一次，那个日是每一周都要守一次。到了我们新约的时代，我们已经没有旧约的这些节日，但是基督徒有基督徒的节日，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守的节都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耶稣基督他的降生，他的受难，还有他的复活，就是我们现在的三个节。一个是圣诞节，纪念主的降生；一个是受难节，纪念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还有一个是复活节。另外我们基督徒守主日，我们每当主日的时候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出来敬拜主。守约，守约就是你跟神之间，你保持对神的委身。旧约的时候讲到以色列人跟神立约，这个约的内容就是他们要做神的子民，耶和华要做他们的神。到了新约时代还是一样，那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主，我们守这个约，他一生一世是我们的主，我们不管在谁的面前走到哪里，我们会认这个主，我们不会违背他，我们所信的神只有一位，这个是我们对神的守约。另外还有一个是守礼，主耶稣叫我们守两个礼，一个是主餐的礼，还有一个是敬礼。每个月一次我们教会有主餐礼，我们守主餐的时候都说一句话，我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我们如此行是为了纪念主，这是耶稣吩咐我们要如此行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敬礼，耶稣基督吩咐了信他的人就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敬，这敬礼是一个归入耶稣基督的仪式，耶稣要我们守这个礼。谨守遵行，另外一个是遵行，遵行的意思就是实践跟进取，把神的话做出来，也可以分成三样，一个是行道，一个是行善，一个是行路。圣经的话说你们不要只是听到，而是要去行道。一旦我们明白了就把它做出来，这个是行道。行道不是难的，弟兄姐妹，神的话语是清楚明白简单容易，要了解神的话语很容易，清楚明白，因为神的话语讲出来之后不是难明白的，是清楚而且明白，做起来的时候是简单容易的。主的轭是容易的，是轻省的，不是难做的。行道并不困难，只要愿意的话我们都可以行出来。如果说我们不是很清楚要怎么行道的话，那圣经里面说行善，行善不可丧志，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可以在那边考虑一下，那这件事情做出来对别人有没有好处，对那个人会有什么好处，如果这句话说出来会伤害他还是会帮助他，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来行善，做一些事情说一些话是帮助别人的。另外就是行路，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也说随走随传，要遵行神的话语的话我们会有行动。那也感谢主，我们再过一个礼拜我们将会有两个短宣队会出去，一个到贝里斯，那一个是到非洲去，我们教会成为一个会走路的教会，不单只是说在洛杉矶这个地方大家来聚会，但是一年当中很多次弟兄姐妹出去传道，还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就是在教会附近，在他家附近跟朋友跟邻居来传道，带领人到耶稣面前来，那这个是行路。我们来看第二个守则，这个守则我们再翻开箴言书，就是刚刚大家读过的那一段圣经，我们翻开箴言书第三章第3到第4节。 箴言第三章第三、第四节，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面前蒙恩宠，有聪明。这两节圣经非常的重要，它是基督徒为人的守则。上个礼拜一我们教会有个小 baby 出生，就是 Jason 跟 Felicia 的孩子，上个礼拜一出生。那每次有孩子出生我会去探访，每次探访的时候都会跟那个做父母的读几节圣经，那其中一定会读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五十二节。那这一节圣经是讲到耶稣他的成长，这样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在四方面一起增长，那第一是智慧，第二是身量，第三是神喜爱他的心，第四是人喜爱他的心。一般的父母就是有了孩子之后一定希望孩子两样事情，希望他又健康又聪明，健康跟聪明，这就是那头两样，耶稣的智慧跟身量，一个是聪明，一个是健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样还不够，还有两样东西如果可以得着的话，那个孩子会更加的幸福。这两样东西，一个是神喜爱他的心，那一个是人喜爱他的心。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你可以理解人喜爱他的心，而我希望这孩子长大之后受人欢迎，不管他走到哪里去受人欢迎，工作的地方人家欢迎他，在学校念书同学欢迎他，我希望我的孩子不是被人孤立的人，是一个受人欢迎的人。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会更觉得那神喜爱他的心更重要。如果神喜爱他，他一辈子都不愁，什么事情神都会给他预备。所以这两样事情，人喜爱他的心跟神喜爱他的心很重要。那怎么能够得着呢？刚刚我们读的那段圣经啊，箴言书第三章就给我们答案，说你要做两样事情就可以得着，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就是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说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面前蒙恩宠，有聪明，人会喜欢你，神也会喜欢你。但是你一定要有这两样东西，一个是慈爱，一个是诚实。慈爱的好处跟诚实的好处，慈爱就是心地仁慈的人，慈爱的人多喜乐。诚实的好处，诚实就是对人忠诚的人，那诚实的人多平安。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平安跟喜乐，慈爱的人多喜乐，诚实的人多平安。我们来仔细看一下慈爱的好处。第一个是慈爱的人使人感到温暖，慈爱的人他有吸引力，因为这个世界呢很现实也很冷酷，哪边有温暖大家喜欢到哪里去。那慈爱的人就会，好比说你在一个家里，如果做父母的很有爱心，那孩子就会觉得说我的家里特别有温暖，他长大之后不管到哪里他会想要回家来。或者是你在一个教会里面，这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那么人家离得多远也会来到这个有爱心的地方，外面很冷可是这个教会里面非常的温暖。听过一个故事，说在一个城市里面有一个小孩子十几岁吧，父母不在了，他一个人在那里，每个礼拜天换几辆公车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聚会，去的时候要花一个多钟头，回来又花一个多钟头。人家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坐那么多车子跑那么远，在你家附近就有教会。那个孩子就回答说，因为我去那个教会的人喜欢我，那个地方有人爱我，所以他宁可坐这么远的车子到那个地方去。慈爱的人使人感到温暖，慈爱的人心里面常喜乐， 慈爱的人心情比较好，因为他心胸宽广啊。那我们人生的经验啊，告诉我们，一个人他常常想到自己的时候，心情会变坏。可是如果想到别人的时候，心情会变好。常常想自己的时候，那个路就越走越窄；常想别人的时候，路就越走越宽，心里面会多有喜乐。第三点啊，慈爱的人能够以平等的心去对待别人，他不会歧视别人，他心里也不骄傲，他就把对方看作是一个人，会想到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耶稣来说，尼哥底母跟巴底买这两个人是一样的。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大官，巴底买是坐在路边讨饭的一个瞎子，可是耶稣一样的爱他们，对耶稣是一样的。你如果看到在大太阳底下给你割草的剪树的那个人，给他一杯水，或者是在你公司里你的上司啊，做官的地位比较高的人，你对他尊敬啊，你对每一个人态度是一样的，那你是心中有爱的人。慈爱的人能够以平等心对人，慈爱的人少犯错误。那很多时候我们会后悔，就想如果当初我多为别人着想一下，我就可以避免犯错误了。我如果多为别人想一下，我多爱他一点，那句话我就不会讲了，那件事情我不会做了。或者反过来说，我如果多爱他一点，看到他那一天真的很需要有人鼓励，我如果当初那句话就说出来，我就鼓励他一下，我现在就不会这么后悔了。说哎呀，为什么那个他最需要我的时候没有鼓励他一下。那慈爱的人他会鼓励别人，他该说的说，他该做的做，他比较少犯错误，少后悔。慈爱的人少受痛苦，因为他容易宽恕别人，所以他自己也就少受痛苦。如果有人得罪了你啊，对不起你，心里耿耿于怀，总是想着别人对不起你，总是不能够释怀，那你自己心里也会常常有痛苦。可是如果说你原谅他了，照保罗所说的，爱心是联络全德的，你们要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饶恕。那个时候你心中会感到很释放啊，心里面不是那么痛苦啊。慈爱的人少受痛苦啊，慈爱的人生活很充实，不会无聊。有时候我们觉得啊，没有事做了啊，好吃的东西都吃过了，好玩的地方也都玩过了，现在还可以做什么？但是如果是有爱心的人，他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他会去关心别人，他总是有做不完的事情，他觉得自己过得很充实，很有意义。最后一项，慈爱的人会蒙祝福。就慈爱的人很有可能你会被人占便宜，人家看你好心眼会占你的便宜，但是最后占到便宜的是自己，因为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慈爱的人得神的喜悦，也得到神的祝福，因为神他就是爱。那些善待自己的家人，善待自己的邻居，善待朋友，善待弟兄姐妹，善待陌生人的，耶稣会记得他。耶稣说，如果有人给这个小子中的一个小子一杯凉水啊，就等于是给主喝的啊。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诚实也就是对人忠诚啊。那诚实有什么好处啊？首先，诚实的人他心里面轻省，没什么担子，不需要提心吊胆。说谎话的人他常常要提心吊胆，担心谎言被拆穿。那诚实的人心里很轻省的，他吃也吃得着，睡也吃也吃得下，睡也睡得着，他心里面没什么担子，所以心里面轻省，心里面轻省日子会很好过。第二，诚实的人他经得起考验用俗话说就是真金不怕火炼，因为他诚实，他是真的他对妻子诚实，对妻子真心，他的婚姻受得起考验， 他对儿女真心哈、啊，真的爱他的孩子，那个亲子关系经得起考验，就算跟孩子闹别扭，那孩子还是会回来。他对朋友真心，他的友谊经得起考验哈、啊。那诚实的人就像耶稣所说的，像是一个聪明人，他是把那个房子盖在一个好的根基上，而且用的是真材实料。诚实的人会得到别人的信任。圣经把诚实的人也说成是忠心的人，那个忠心的仆人在小事上忠心，主人把更多的事情交给他，所以诚实的人常常可以得到更大的信任，做更大的事情。在美国这个现实的社会，他们也会做一些统计，就是说在那个职场上什么样的人他会升官哈、啊，所以你要进一个公司的门的话，一般是看你的履历表，看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过去做过什么事情。但是一旦进去之后，一个人的升迁的话，那个 loyalty 那个诚实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说你是对公司诚实哈、啊，对公司忠心，做事情很忠心的话，这个人往往是升迁最快的。说诚实的人得到别人的信任啊。诚实的人还有一个好处是使团体和睦哈，圣经在撒加利亚书有句话说哈，你们所当行的就是这样，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话，在城门口按治理审判，使人和睦啊。你看，如果一个团体里面那个诚实的人多的话，那个团体一定很和谐、很和睦。说谎的人会兴风作浪，制造风浪的。但是诚实的人平息风浪，那诚实的人他就实话实说啊，别人的功劳就给别人，自己的过错就是归自己，不会抢功劳，也不会推过错。那团体之中非常的和谐，大家进来之后觉得很舒服。诚实的人使人和睦哈、啊，诚实的人受人尊敬啊，说谎的人会受人轻视啊，诚实的父亲会受儿女的尊敬，诚实的人会受社会的尊敬啊。虽然说我们现在的社会很现实，人的眼睛都是看你啊，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有多少钱，但是在人心的深处，他还是尊敬那些诚实的人。他人心的深处，他也会轻看那些说谎的人。这人里面有神的本性，一定是会这样子的。一旦他知道说这个人他有他们英文说 integrity 是一个诚实的人，大家心里会尊重这样的人啊。最后我们来看，诚实的人他会得神的喜爱啊。诗篇51篇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因为神鉴察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心里面是真心的啊，是诚实的，神爱我们，因为神自己是一个诚实的神。诗人称颂神的时候说，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而且说那真正拜父的人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今天我们看的第三样是怎么处事情，处事的原则，忘记与努力。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在腓立比书3:13-14，腓立比书3:13-14，这是使徒保罗所说的话。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基督徒处事的原则就是怎么处理过去的、现在的这么多的事情，就是忘记跟努力，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是我们处事的原则。第一个是忘记背后。刚刚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前面还有一段，保罗在讲他 自己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所讲的这些事情里面有他的失败，也有他的成功。他的失败的地方，他又说我以前是逼迫教会的，也讲到他自己的成功，说从犹太人的眼中来看，我是希伯来人人中的希伯来人，我的热心，我的追求的话是无可指责的。那后来他就接着说，但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我把这一切都放弃了，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因为要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忘记背后，就忘记过去的失败跟痛苦，也忘记过去的成功。我们来看一下保罗，他有一件很悔恨的事情，可能是他一辈子都觉得很痛苦的事情。保罗曾经这样子说啊，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啊。提摩太前书1:13，那大家要了解一下保罗他是什么人，还有他最看重的，他心里最想得着的是什么。那保罗他是一个爱主的人，他最看重的就是侍奉主，最看重的是基督徒，他为了传福音甚至连性命都不要，他说为了教会的事情我日夜操心。但那是他信主之后，信主之前他做了一些让他觉得很后悔的事情。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那我想到底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啊，圣经把他做的事情都记载下来，在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讲到一个人，他叫做斯提反，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说斯提反他靠着圣灵的能力跟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辩论，然后从那些犹太人的眼光看，他说斯提反的脸好像是个天使的脸一样。斯提反就跟他们讲，讲完之后就出了这件事情。我来读一下《使徒行传》54章到7章54节到60节，还有8章2到3节中间的几段经文，我读一下，让我们了解保罗他到底在悔恨些什么事情啊。讲到斯提凡讲完之后，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这个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啊。这段圣经每次看到斯提反这个名字，也会看到扫罗这个名字。斯提反一出现的时候，扫罗也出现，他们是两个极端。斯提反靠着圣灵的能力好像天使一样为神做见证，而扫罗在那里逼迫斯提凡，他喜悦斯提凡受害。接着圣经说啊，就这些犹太人用石头打他，丢那个斯提凡。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叫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也就是就死了。他被打得很重。在临死之前求主饶恕这些人，那我们就看到一个人真的是他这个人的生命非常的美啊，自己到临死的时候还为这些打死他的人求宽恕。那扫罗有没有被感动呢？接着说句话，说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扫罗看到斯提凡被打死了，心里很高兴。圣经继续记得说，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这个是保罗，从前的保罗。他眼看着斯提凡那么圣洁，那么为神做见证，可是他看到他被打死，他心里很高兴。而且斯提凡死了之后，他继续去逼迫教会。可是现在扫罗变了，扫罗现在最爱的就是教会， 他看到基督徒受苦受难的话，他的心有无比的痛，但是他想着说，哎，我以前是那样子的人，我以前做的更坏的事情，他说他日子怎么过下去，他过去有很多会让他觉得很悔恨的事情，有很多让他痛苦的事情，但是保罗就说了，说我现在是怎么做，我现在就是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这边的希腊文是用的一个现在式，希腊文的现在式等于英文的现在进行式，就是说在现在不停要做的，我每天不断的忘记背后，我每天不断的努力面前的，我昨天忘记背后，我今天还是继续忘记背后，因为过去的事情有时候你不去想它，但是它会来找你，突然你脑子又想到了。那保罗说，我不断的忘记背后的，我不断的努力面前的。好，保罗他忘记背后，他努力面前的，眼前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就可以去做什么事情。啊，曾经有位弟兄跟我分享，他说他的父亲已经八十几岁了，年纪很大，但是还学会了怎么去做这个复制这个 CD 啊，复制去 copy 这个 CD， 他学会怎么做这个复制 CD， 所以常常去复制一些讲道的录音带，去复制一些基督徒的诗歌、一些基督徒的节目，然后就寄给别人。八十几岁去学这件事情，然后去做。那也许有些人觉得说，哎呀，老人家嘛，反正有点事情不无聊总是比较好一点。但是我觉得，我感到这个老人家他还在很努力面前的事情，他的人生态度非常的积极，非常的健康，他在主里面一直没有退休，永远是有事情可以做。今天早上我跟师母出门的时候，看到我们家那个小区里面有个美国太太，不是走路的那个太太，另外一个太太，她常常在那里打扫街道，她就是住在我们附近的一个家里面，我几年来常常就看到她，而且就出来就是，那也不是她家，她走了好隔了好几家，她在门口看到你脏的帮你打扫一下。那我们今天出来就看她街上在那边捡纸屑，她应该是一个已经退休的一个人，那她可以说在家里享福了，可是她每天找事情可以给自己做，她就成为一个自愿的这个社区清洁员，他就在那里扫扫地，看看你家门口有什么脏的，他在那里打扫一下，努力面前的，有事情做。而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眼前的事情不是很值得我努力，说啊，我是做大事的人，现在这个工作不是我想做的，现在这些事情不是我的理想，如果那个大事情来了我一定会很努力，但是现在这个不太理想，我不会努力。那有时候人是另外一种想法，说我灰心了，也许我过去受过很大的打击，我灰心了，或者是我已经失去心爱的人，觉得没有往前看不到什么活下去的一些动机目的，或者是有些其他的原因，觉得前途很灰暗，没有希望，好像没有可以奋斗下去的目标了。那弟兄姐妹啊，我们圣经里面有好几个故事，像那个约瑟，他被下到监牢里的时候，他还在那里好好的做事哈、啊。他被人家抓去做佣人、做仆人，他就好好的管家。人受到很大打击的时候，或者是那个好的机会没来的时候，他就做眼前的事情，他就一直去做。有时候甚至你觉得真的不晓得为什么我有这个遭遇，可是你不知道在别的地方或者若干年后。因为你现在这件事情，神就使用这个事情让很多人得帮助。几年前我曾经去过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一个基督教属灵的前辈曾经住过的地方。去的时候那边的人就告诉我说，这个是他睡过的床，这张桌子就是他写东西的那张桌子，告诉我这个人曾经写过一首诗歌在中国人的福音历史里面发生很大的作用，他就是写十架归路的那个赵西门。我把这个诗歌的内容读一下。这首歌《十架归路》在五六十年前中国的基督徒 常常唱，但是像这种诗歌，现代这种敬拜赞美风潮里面的人不唱了啊。但是我把这个十架歌归路的歌词我读一下给弟兄姐妹听哈。我心饥渴的爱慕十字架的归去路，火的时代催我走，不容少有迟蹰哈。认定十字架的血路，这是我唯一归途。这是认定十字架的血路，这是我唯一归途。第二节，我宁拣选十架苦，不愿拣选平安路哈。我愿流血擎国道哈，不愿偷生在私土，甘受十字架的凌辱，与主同尝杯中苦。甘受十字架的凌辱，与主同尝杯中苦。第三节，这条十架归去路本是漫长的征途，有血有泪有征战，多风多雨多险阻，几千年来的殉道血都在这条路流出哈、啊，几千年来的殉道血哈、啊、都在这条路流出。还有个副歌哈、啊，随主到克西马尼，随主到独楼疆土，最后进入永远家乡，再无悲痛黑暗云雾。这个人被关了三十几年，被关在最偏远的地方，在新疆那里啊。所以一个人浪费一辈子的时间，因为要传福音到最遥远的地方，走到了新疆，到了之后被关了三十几年，说他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啊？做这件事情有什么意思？但是他还是这样子生存下来，然后最后出来。他的这个见证就成为很多很多基督徒的动力，基督徒的鼓励，帮助了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人就是在最灰心的时候啊，觉得最没有希望的时候，还是有希望，因为神还在使用我们。你就是努力眼前的，眼前是什么情况就继续靠着主做下去，总是有主的美意，有主的好处。但是保罗的话他还没有说完，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他接着说，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啊，说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High calling， 从上面招我来要得的奖赏，向着标杆直跑啊。这个标杆是神给他的标杆，是天上的标杆。那个我以前读过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把这个故事记下来。说这个故事是一个印第安人的故事，美国印第安人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这样说啊，说从前有一个人，他找到一个老鹰的蛋，他就把这个老鹰的蛋放在一个鸡窝里，然后就跟其他的鸡一起孵出来。那小老鹰孵出来之后就跟那些小鸡生活在一起。小老鹰它一出生都以为自己是一只鸡，它就跟其他的鸡一样用爪子刨地找虫吃。有时候它偶尔也会张开翅膀飞一飞，不过总是只飞离地几尺而已，就跟一般的鸡飞的那个高度一样。那一年一年过去了，好多年过去之后，这个小老鹰的年纪也渐渐大了。那有一天他突然看见天空有一只大鸟，这只大鸟张开了翅膀在蓝天白云之间翱翔。那个时候虽然有很强的风吹着，但是那个鸟飞得却毫不费力，姿态是那么的优美。小老鹰心里很羡慕，他就问旁边的鸡说，这是什么鸟？旁边的那只鸡告诉他说，那是老鹰，那是鸟中之王，不过你不必羡慕了，你只不过是一只鸡，永远不可能变成老鹰。那小老鹰他听了之后说，哦，原来那是老鹰。说完之后就回去继续找他的虫子吃，一直到他死为止，他飞的高度也没有离开超地几公尺，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一只老鹰。这个印第安人的故事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是一只老鹰，但是你一直以为自己只是一只鸡的话，你就飞不了那么高。 那我觉得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很好的一个比喻，因为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属天的生命，有一个更高的标杆。除非我们了解到说啊，神给我们一个更高的标杆，我们是可以张开翅膀在天上飞的，否则的话我们就以为自己不是老鹰，一直就在地上活着。那保罗这时候他就看到天上有个标杆，他说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换一个标杆啊！我刚刚讲的那个故事是我从一本书上读到的，那一篇的那个 chapter 它的主题叫做Give up your small ambitions， 放弃你那微小的野心。就说如果你是个基督徒，那你的野心也就是事业成就，要得到一个学位，要做一个更高的职位等等，这样子的话你的野心太小了，说要放弃你那微小的野心，要有更大的更高的标杆，也就是神给你的呼召，那个是更大更高的标杆。那我们的目标是向前的，弟兄姐妹，就是不要看背后，总是看前面的，继续往前走。目标也是向外的，不要只看自己，看别人，往前走。目标是向上的，神给我什么机会，神给我什么使命，我怎么样可以让神更加的来使用我。除了追求个人的幸福之外，我是不是还可以来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啊？这是更高的目标。那我们是基督徒，感谢主给我们有更高的目标。最后我再很快的把耶稣基督他美好的福音来做一个总结。耶稣基督呼召我们，第一个步骤是让我们能够信他成为神的儿女。第一个是讲到他爱你，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神愿意爱你，愿意接纳你做他的儿女。第二，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境况，世人的境况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是个有罪的人。第三，就是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十字架的救恩，不要看自己有罪，只要你愿意到神面前悔改认罪，就可以得到十字架上的救恩，可以罪蒙赦免，成为神的儿女。第四，就是救恩的得着，我们要得着救恩不需要有什么资格，只要认罪悔改，接待耶稣做你的救主，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怎么信主呢？怎么恢复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呢？首先你要有个决志的祷告，只要你出自于诚心，那以下这个祷告，你发自内心的祷告，神他会在天上听到，他就接纳你做他的儿女。这个祷告这样子说：天上的父神，我感谢你，我现在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引导我的一生，做一个你所喜悦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下一步你要做的就是受浸，接受浸礼啊，圣经给我们看到信主跟受浸是同一个步骤，信主的人就受浸，受浸的人因为他已经信主了。圣经说你们受浸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又说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我们只要愿意诚心的祷告归入基督，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请我们一起祷告。是我们天父，我们再次来感谢你，主你给我们生活的原则，只要遵守神的话语的人一定是蒙福的。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你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 你的道路也高过人的道路，帮助我们在神面前有信心，有谦卑的心，有谨守遵行的心，把神的话藏在心中行出来。为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天父，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今天生活有什么难处的，求主你带领他，祝福他，特别是借着主你的圣灵还有你的话语来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就用信心来行出来，让我们就可以卸下我们的重担，得到神的祝福。如果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主你使他今天来到你面前，也求圣灵保守他的心，有个柔软的心，听神的福音，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